今天我们进入保罗书信的第13课，哥林多前书。这一课呢，我们先来谈哥林多前书的导论。首先，我想我们还记得，在我们谈到保罗书信整体的结构的时候，我们有一棵树。那棵树呢，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在书信以及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整体的教义的结构。我们读过的罗马书，我们知道他所谈论的教义是关于救恩论，就是关系着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救恩论。而我们紧接着所要进入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要来谈论关于教会的教义。这么谈呢，我想我们先来读前呢，要来预备一下。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所谓教会。在哥林多书信当中，都会集中讨论所谓地方教会的运作。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会谈到关于教会，我们需要澄清一下，每次提到教会，它会有三种不同形态的，三种不同形式的教会。第一种是所谓无形的教会，它所指的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不论是已经死的还是现在活着的，我们都同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方面是这种特质的教会，所谓基督为教会舍己，我们会了解是这个整体性的无形的教会，是跨遍了从主后第一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21世纪的所有的教会的圣徒所组成的耶稣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呢，是整体的有形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同一个时代所有的信徒。譬如说，我们会说中国的教会，我们会说美国的教会，我们会说亚洲的教会，这是一个整体的有形的教会。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会提到说有各处的教会，我们知道是在当时在哥林多地区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大城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所聚集的教会。第三种形式的教会呢，是提到有形的地方性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点来敬拜的信徒团契。那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每一次聚集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聚会的众圣徒，我们会见面，我们会问安，在同一个时空之下，所以这是有形的地方性的教会。要这么区分定义呢，我想很值得留意啊，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圣经上会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教会并不完全啊，而且只要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好像每个教会都有它的说好听点是特质吧，说真实的是缺点吧。那我们会发现，那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可以有缺点呢？其实当我们这么谈的时候，它并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当时的有形的地区性的教会，它比较是指一个无形的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整体的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澄清这样子的定义呢，我想在我们谈论哥林多书信，论到哥林多教会，因为它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有形的教会，是一个聚集在这个地区信徒的团契，那么它仍然不完全，它仍然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玷污皱纹瑕疵等类的病，那可是它仍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不过在一个有形的地区性的教会，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就在眼前的。我想这是当保罗在写作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在阅读它，先来澄清这三方面的定义。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无形教会外展的有形工作，是耶稣所买赎的这个群体，经历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群体，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主后第一世纪，在哥林多城市，在那个地区那个时段，他们一起敬拜聚集的这群人所组成的地方性有形的教会。谢谢神，让我们有一个无形的整体的圣洁的完美的教会，让我们来切望等候。可是呢，我们眼前上帝给我们一个有形的地区性的让我们可以参与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在其中学习服事，学习敬拜，在这个时候来进入耶稣的同在当中。第二方面， 在哥林多前书的导论，我们要来谈一下背景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主后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城市。这个城市呢是非常著名繁荣的世界商业中心。那这里头呢，我们会发现他所谈到的教会所面对的挑战跟所遇见的一些困难，其实大概放诸四海啊，我们这所有的在都市当中的教会大致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看见哥林多前后书呢，它不单只是写给主后第一世纪的那个地方的教会，而事实上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时代不同地方的所有的基督徒。大概在主后50年，保罗是在第二次传道旅程当中，他首次拜访了哥林多城。这个城市当中有非常多堂皇的建筑物，有频繁的商业活动。那么这个希腊城市不但是公认是罗马帝国的商业中心，它更是非常有利保罗宣扬福音的战略据点。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人口，在主后50年，哥林多城市里面大概至少有10万到70万的居民。更特别的是，它夹杂了不同的种族，包含有罗马人、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还有一些东方的民族。那大部分呢都是居无定所的，也就是流动户口哈，因为有很多的海员，还有商人，甚至一些奴仆。这个大概是它所组成的人口。第二方面呢，政治。哥林多是罗马的殖民地，是亚该亚省的首都。保罗到访的时候，正好是加流是这个省的地方官，这个在《使徒行传》18章12节记录着。那么第三方面，这个城市里的道德状况呢？新约时候，哥林多城市它虽然算是一个新建的城市，可是它有非常古远的一些旧城的堕落风俗，譬如说，当地仍然有那个女神的庙。里面还有许多的庙祭，就是以妓女作为祭司的献祭活动。所以当时有人形容哥林多城市呢是海员的乐土，是酒鬼的天堂，是贞洁妇人的地狱。这几句话形容我们大概了解这个哥林多教会它所处的这个城市当中的道德情形啊。第四方面，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活动啊，商业。哥林多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转口贸易的商港。它的教育方面呢，艺术和科学的研究非常的兴旺，有很多的语言中心和希腊的哲学院。所以你会了解哥林多前书当中会谈到有这个所谓高言大志的问题啊，是当时社会风气当中有这些知识分子在。第三方面，宗教呢，宗教活动在哥林多城市当中是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所谓三教九流吧，它有充满着许多的神祇，还有不同的教派。犹太教就是其中一个东方宗教。保罗我们知道他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喜欢到犹太教的会堂来介绍福音，这是他传福音的据点。认识了哥林多城市，我们很容易就来发现哥林多的第一间教会它内部的一些状况。保罗与哥林多人首次接触之后，他大概就在这建立了教会。这个时间是主后50年，他的教会呢大致是由一般核心信徒组成的，所以当中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不过以外邦人居多。那在《使徒行传》18章所列的一些的名字当中，我们大家可以认出有些是外邦人，像尤士都是一个很典型的罗马人的名字，有些是犹太人，譬如说基利斯布，这就很典型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那么最初他们聚会的地方呢，他们都是家庭教会啊，都是在某一个成员的家中来进行聚会。譬如基利斯布的家，很明显的他的家里面就是一个聚会的场所。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当中会提到他们这些人呢都是中低阶层的人，因为保罗提说在当中呢有权位的不多，这个有尊贵的也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所以大致上来看很可能都是比较属于中低阶层，并不是属于所谓智慧人士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会发现教会内部的成员 他们的信心跟品格长进的比较慢，以至于说这些状况就成为保罗心里的重担。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这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所以让使徒保罗为他所建立的教会相当的挂心，教会的内部的情境大致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传道旅程之间的某一段时间，亚波罗呢就在这个教会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兼教师，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会发现至少有七处经文哈提到亚波罗，亚波罗这个大有恩赐的教师跟这个教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最后一次保罗提到亚波罗的时候，乃是说他期望亚波罗再前往哥林多探访，很显然亚波罗后来也离开了这个他所服侍的教会。那这个是大致我们从书信当中会了解哥林多的第一间教会它的内部的状况。那么哥林多前书它写作的日期和地点呢，我们留意一下，这封信呢是保罗第三次在传道旅行的时候，大概在以弗所工作的期间他所写成的。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有记载，所以留意这一间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然后哥林多前书是在第三次他旅行布道当中在以弗所城所写给他们的，所以成书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55年。那这段时间呢保罗他自己的工作其实很忙啊，他在以弗所城市呢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收割啊，有非常大的属灵的征战。可是在这个当中，当他听说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些危机状况，他实在是靠着上帝的大能竭力帮助这间教会来解决他眼前的问题。以至于保罗呢在写作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些特定的目的和动机，他实在非常的迫切。保罗是个旅行布道家，他常常会挂记着来如何培育经由他传道而信主栽培的年轻信徒和教会。他从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或是会友的一些报告以及他的垂询，他得知他们的问题，知道他们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留意保罗会提到非常多我知道在你们当中关于你们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不妨一面读一面把你读到那个关于这两个字给圈起来啊，蛮丰富的，因为保罗真的非常关心这个他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你如果左边有圣经你就翻开来看，你看哦，七章一节保罗提到说关于他们当中有这种淫乱的事情，然后七章的25节会讨论说关于那个守童身的问题，然后呢在第8章1节也会提到说那个论道即偶像之物，然后8章4节又会再次提到论道吃即偶像之物，然后12章1节也会提到论道属灵的恩赐，在16章1节也会提到论道圣徒捐钱的事情。所以这个论道关于也就是保罗所听闻他们当中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就一一回答。当然我们不是很了解那个问题实质是怎么样提出来的，保罗只是从这个做个开场白，论到这个，因为他听到了关于他们的问题啊，以至于他就非常迫切的在忙碌的传道旅游生涯当中写下了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归纳一下他所写作的目的大概有5方面。第一，他辨明报告垂询背后的基本问题，等于说保罗也不是道听途说，听说有人说你们怎样保罗就开始责备他们了，保罗听说了他就开始辨明帮助他们分析事情的状况。第二点，保罗利用教义和榜样来提供解决的办法，不是只有停留在问题当中哦，保罗尝试以教义和他个人的榜样来提供解决的办法。第三，他进一步 来教导其他相关的教义，比如说会提到当中敬拜的混乱，保罗就进一步教导关于教会敬拜的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就着问题，保罗一步一步引导这些信徒，反而踩着问题来成长了。第四点，保罗也简短地辩护他使徒的身份，因为他们对整个基督的工人，对神的工人，他们有一些误解。好，我们等一下继续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谈到。第五点呢，他劝勉信徒追求丰盛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不是停留在所谓吃奶的婴孩，不是停留在仍然在软弱当中，他劝勉信徒要追求丰盛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所以当这样子的写作动机当中，就影响了保罗的写作风格。在整个他的风格里面，你会看见说是非常的丰富的，整个一气呵成。你可以看保罗洞悉了一切属灵的、道德的、学识的和很多自然界的事物，所以他就引用这一切来帮助信徒去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他用一些大自然的事物作为比喻，详细的探究了人类的弱点和偏见。其中呢，他有称扬，也有责备，也有教导，还有进一步的劝勉。你可以看见这位为父心肠的保罗，他在击打之处也施予医治，他责备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的错失，看见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他也引导他们看见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不再继续错下去。他有广阔的胸襟，他包容一些事情，在别人对他的重伤他可以摇摇头就带过去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为教会的感伤之处，他也毫无吝惜地表达了他的哀伤，可以显示他对他自己亲手所建立的教会是多么的关注。别忘了，他也是这个教会喜乐的源头，他也敬业去赞扬肯定这些信徒的努力和摆上，肯定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也是这个教会快乐的源头，他使这些同工被建立。紧接着我们来看在这一封哥林多前书它的要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一个书卷的话，可以说他是谈论一间地方教会的问题。注意哦，他不是谈论一个问题的地方教会啊，不是以问题为主，而是这是一个地方教会，他有问题。所以在其中，保罗在这些年轻的教会里面帮助他们做一些很中肯的判断，指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竭力来帮助这个他所建立的教会来恢复往昔的灵命的健康。是在这卷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显明的是一些会众的问题。这间教会的群体所产生的问题呢，有包含内部的分裂，还有当时社会当中所流行的一些唯智主义，就是喜欢高举智慧的一些哲学的风潮，还有呢，他们忽视了教会的纪律，与罪为友，以及民事诉讼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心教会的信徒报告让保罗知道的，所以他一一的陈明他所了解的，一面陈明，一面分析，一面帮助他们看见这其中的严重性跟严肃性。然后另一方面呢，教会也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所以呢，教会曾经写信给保罗征询他的意见。那保罗根据这些问题呢，他就回复了。这个回复的部分呢，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五章。这其中的问题呢，也包含了关于婚姻的责任，应否谈论嫁娶，是否吃该吃祭偶像的东西的问题。这个当中保罗也回答了关于我们敬拜聚会的问题，特别是敬拜当中男女不同的地位，以及那个圣餐次序的问题。而且他还评估了福音工作当中各类恩赐的运作。所以虽然是问题导向的一个书卷，他只是在回答当时的问题，可是却发现在当中也帮助我们有许多教会的次序的原则引导我们可以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保罗他用了很多的教义以及教会生活当中的例证，他提供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我们对教会真理的认知。 保罗在主要的内容部分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五章，他说明了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复活。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解决我们人类这些最悲惨的命运呢？其实就是我们必衰残必朽坏的这个死亡之约哦。而保罗所提供的答案是说，在基督里的复活，这个真理将整个书信的内容推到了最高潮。而且保罗最后发出赞美，他说，感谢神，我们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同时呢，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当中，留意，不是只有死后复活而已啊，他乃是呼吁信徒，现在呢，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等于在面对眼前的环境当中所带来的影响，道德上的人性当中的败坏，好像教会无可抗力的，总是会对罪没有免疫力。可是保罗却提供一个非常有盼望的结论，基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这是我们的出路和盼望。我们今天在与罪的征战，在我们目前看见许多的劳苦，到底有没有用呢？保罗却提醒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也在他的复活当中有份。我想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你会了解其中高举了十字架的教义，也更让我们思想上帝对我们属灵的毛病。上帝虽然是爱，可是他仍然让我们看见有病的地方，我们要经历他的医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有名的爱篇，也更让我们看见这种无价的爱，这种纯净的爱，乃是联系基督徒与其他人之间那份超越独特的爱。保罗就是在这个爱的当中写作了这整封的书卷，他的责备，他的劝勉，他的教训，都是基于这样子的爱。也愿我们常常活在这样子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耶稣，感谢你，我们虽然在肉体的软弱当中，常常还是偶尔会被罪所胜，你知道我们的挫折，但是感谢你，在整个哥林多的书卷里面，我们会看见那里面有盼望，那里面有医治。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你却引导我们在你赦罪的恩典当中，就在我们许多败坏的事物里面，你显明你要带来的医治，你要带来的更新，你如何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以及我们教会整体的生活当中建立一个洁净的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教会，帮助我们长存这样子的盼望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谢谢耶稣，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常活在这复活的盼望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句话来说明哥林多前书的要旨。保罗写作这一封长信有哪五方面的目的？哥林多前书的要旨就是一间地方教会的问题。第一个，保罗澄清他所知道的教会的问题，来查询一下真正的问题所在。第二，保罗应用教义榜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保罗进一步教导其他相关的教义。第四，保罗简短地辩护他使徒的身份。第五，他劝勉信徒追求丰盛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所以这是一封成圣的书卷。